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开了一间性别友善店家，我是 Tender 温柔不浪漫的店长 Barry。 那我们今天有一位人见人爱的来宾，欢迎山盟商行的宝琳。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波兰的宝琳，我是山盟商行的老板娘。
那我自己注意山盟商行也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也有参加过你们讲座活动。宝琳时常在环境友善这个议题里面打转嘛，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宝琳聊聊看跟以往不太一样的话题， LGBT 的话题。一开始呢，我想要先忏悔一下，就是因为我以为只要是西方国家对于 LGBT 思想都比较前卫一点，比较开放一点，查一些资料我才发现波兰状况好像不太好。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为什么特别今天特别开心，我有机会分享波兰的情况，因为平常我们都会聊啊波兰的食物、波兰的文化，但是对我来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聊到波兰的 LGBTQ。然后啊，这么解释，其实波兰是一个蛮有趣的国家，的确，但是我们的历史还有要看我们的一些背景。波兰算是天主教的国家，90%以上的人民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宗教在我们的文化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算是比较保守，
算是，对，然后再来，对， 我也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是因为常常大家都会说啊，你们在西方超级开放，
对。
我觉得波兰非常矛盾，我们在一方面蛮开放的，很像西方西欧，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是东欧或是中欧，所以有点保守，然后在我们的传统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彩虹群组的有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波兰不只是波兰，但是在波兰我们现在有right ultra right or right party 左边左
right 右边
右边右边sorry 对右边的政府
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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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右派 right 对，然后我们的 right 非常现在越来越保守，越来越 conservative， 然后问题开始，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每次想要被人家 偷他们的票，就好像要制造一个恐怖的感觉，所以有一段时间好像2015年或是2016年，那时候全欧洲有难民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的 common enemy， 在这种饱受弹 的看法，就是难民，但是2019年就变成
LGBT，
对，他们就一定需要有一种好像是如果你有一个 common enemy，如果你有一个敌人，你好像比较好控制大家，比较好洗脑，
懂
你懂我的意思吗？
引起骚动，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感觉自己掌握很大的权力，说他可以平息这个骚动，就是权力在他手上那种感觉。
对，
类似。
对，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否台湾人有办法理解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台湾在选举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有这种状况，但是
我觉得你们真的这里
已经很和平了，
对，
对，就是没有到那么夸张的地步，
对，特别是因为我刚才提到波兰是天主教的国家，那保守党就是右派，他们也是主要是很支持教堂，然后一样教堂，教会也会教堂教会
对
对，也会支持他们，
所以
这是一种互相，
他们的教堂教会可以给他们很多的投票数，
对，
他们要，
因为我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我的背景，我也算是天主教徒，但是已经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去教堂，因为我这是我自己的故事，自己 的看法，当然 不是每一个教堂会这样，但是我
不是每一个人立场，是你的
对
发生的事情，
我先要强调这部分，就想要说这是我的故事而已， 但是刚好在我的乡下，我有感觉每次去教堂我有点被洗脑的感觉，就是其实 我不分类，
嗯嗯嗯，
你有什么样的宗教，你有什么样的
种族啊，
对，你爱谁，
啊，
我对我来说其实没差，
嗯，
但是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你去教堂，嗯，基本上你期待那边也有一种和平的感觉，
嗯，
但是我收到这种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嗯，所以我从那时候就不去，嗯，但是不代表全部的波兰的教堂是这样，
嗯，
可能刚好有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或是比较小一点的地方，
嗯，
比较保守的地方，
嗯，
都会这样。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才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
啊，
然后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嗯，如果 你是 gay 那可能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对的，
嗯，
对，
那他们给的观念是你生病了还是你在做错的事情，希望你可以改正，
这个也是一个最近非常一直我们在讨论的事情。因为2020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父，
嗯，神父
、嗯，对，然后他们就看 LGBT 是一个 ideology，
嗯，
是一个思想吗，
思想，
对，嗯，他不会看你是人，
嗯，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思想而已，他们觉得就是 LGBT 是制造一种危机
啊，
我们传统家庭的危机，
嗯嗯，
不只是 LGBT， 其实 female rights，
嗯，
女性的权利也是，嗯，因为这种人一对北齐，嗯，真的他们也是不想要女生有堕胎，
嗯，
我们现在波兰女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嗯，
如果小 baby 也有问题也不能
堕胎，
对，嗯，所以其实有各种各样 的看法，他们超级保守，
嗯，
然后好像对就很难描述这种情况，
嗯，就是你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觉得。
我蛮清楚为什么，嗯，我因为我知道他们就要控制人民，
嗯，哦，嗯，
这是我的看法，因为我是比较 leftish，嗯，我是比较
左派
所以当然我看现在波兰的政府他们的做法，嗯，对我来说相信我常常看新闻我不会怎么样，
嗯，
但是每次看到波兰的比方说 Pride 的一些新闻，
嗯，
我都会哭，因为我都觉得，哦，啊，为什么这样，
嗯，
为什么要，因为对我来说我也是天主教徒，
嗯，
那个 cross，
嗯，
耶稣的那个
十字架，
对，
嗯，
对我来说它是和平的一个代表，
嗯，
它是彩虹 flag、
嗯，
rainbow 也是一个和平的 sign， 一个 symbol，
对，嗯，
symbol 是怎么讲，
symbol 是标志
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共存，
嗯，
但是在教堂里面如果 你是天主教徒你应该不要支持，LGBT，
懂，了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状况才让波兰的 LGBTQ 的情况一直好不起来，一直没有办法很大方的去谈论这个问题吗？还是说如果你是一个 LGBTQ 族群在波兰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压抑？
应该是，我就觉得大大的城市应该已经还好，
嗯，
比如说华沙连我的自己的城市也许还 OK，
嗯，
因为人家还是比较开放，
嗯，
但是波兰的乡下 我自己觉得你像如果你从小时候你就听 LGBT 是不对的，
嗯，
然后 你在波兰的大大的媒体现在政府控制他们，那也是在这种宣传也是有比较负面的情况，
负面的东西，
你基本上没办法出轨，
嗯，
基本上，嗯，而且问题是波兰的，我看一些分析说波兰的年轻的gay，
嗯，
有70%，
嗯，
都想要自杀，
嗯，
所以比其他的国家连比美国更恐怖，
嗯嗯，
对，
嗯，
不好意思，很负面，是不是？
太严肃了，太严肃了，
对，sorry，
没事没事，
对，
那可以大概聊一下 LGBT free zone 吗？这个单字、嗯、我一开始就是像我英文没有那么好的人听到 free zone 以为是我们可以很自由自在在这些区域里面做自己，结果这个 free 好像是跟 gluten free 的那个 free 是一样的概念，
就没有，
对，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
所以后面就要加个 free。 所以 LGBT free zone 的意思其实是它这区域它是不欢迎不允许 LGBT 的存在。
对，它就是在2019年，这个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故事，但是、简单来说，有些小城市、那时候支持我们的现在的政府、比较右派的政府、他们就想要表达他们也是、就是 反感 LGBT、然后他们的这些市长、或是小城市的一些、就政府、就是市政府、他们就会说我们是 LGBT free zone、才这里我们不欢迎彩虹群组、
就是 我支持你，我跟你是同一国的，所以我要去反抗这些东西。
对、然后问题就是大部分的就是这种小小的城市、所以那边会越来越，就是我觉得越来越严重。然后对，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自己觉得波兰已经是其实是蛮 开放的国家、但是在这方面、怎么可能还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已经蛮开放了，但是就是有一些小城市他们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对，然后因为我们的 activist、他们开始就是给大家看、波兰现在怎么样，所以其实很多欧盟国家就开始也是说、如果你这些小城市、这些 小政府他们是看防 LGBT、这个代表他们是看防人权。所以因为我们是在欧盟有一些自己的 budget、我们自己的一些钱、那时候他们说好，如果你们是这样我们不会给你们钱
啊、
然后这些有时候有些小城市因为他们依靠欧盟的钱、所以他们就是之后也是说啊，我们已经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发生过这样 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 我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人家还是在支持、对，因为我有自己的长辈们、我自己的家庭我们都是蛮开放的、但是我有一些阿姨们他们在我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次会聊到政府、或是我们每次会聊到天主教 的角色重要性，我们都会吵架、因为我觉得我是跟他们说，你看这位朋友我生活中很好的朋友，你觉得他是不好人吗？他因为他是 gay 啊，没有，这位 OK，但是他还是会唠叨 LGBT， 因为我就觉得他是被洗脑，
就是双标，
对，
双重标准这样。
对，
哦，了解。所以一直说这些小城镇反抗的小城镇在波兰里面算多数吗？
我觉得是。
哦，意思是说他们的城镇虽然很小，但是很多。
对，对、大部分都是这种真的很小的城市。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说 LGBTQ 的族群去波兰观光的时候，我们有需要去刻意避开这些城市吗？
我不想讲，但是我真的觉得要
好、
我觉得你、这里也是有双标准吗？
双标，
双标，
双重标准，
对，
简称双标
double standard。 就是 我自己觉得女生还好，但是如果你是男生、你真的要小心。对，或是你是跨性，也是 transgender 也要比较小心。
上次有听宝玲说、同志游行的时候、好像也会蛮危险的。
对，我高中的时候我妈虽然 她让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是她跟我说你不要去 pride。 唯一的地方你不要去就是要小心，因为我们的 Pride 一方面有蛮多人就是想要表达我们是支持、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来然后制造很多麻烦、 因为有时候这些波兰的年轻男生都会带，因为 OK， 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可能我的逻辑我要讲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能观众会 catch 到我的意思。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来，
或是很奇怪的一部分。
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是我的观察点就是波兰的很多白痴，都是年轻男生。
嗯，都是年轻男生，
不是女生，
不是女生。
女生其实很少有这种很有牌的想法。
那如果大一，年纪大一点的男生呢？
也有，
对，
但是
男性
也要看，因为我爸是很比较开放，我阿公也是
啊，
对，
嗯，
但是大部分还是就是参加这些，就是真的知道很多麻烦，或是看房、抗议
反抗
、LGBT 都是
年轻男
性
啊。这有没有可能也是跟宗教有关？因为你刚刚有说过除了 LGBT 还有那个女权都是他们比较在意的话题。
对，我看一个研究是说，好像去年或是两年前一个记者询问人家，你最怕什么，然后那时候波兰的年轻男生会说我们最怕就是 LGBT 跟俄国，那波兰的女生呢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波兰的女生会说我们当然也是怕打针，但是人家可能怕我们的那个健保会崩溃了，就是健保制度不够强，他有一天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你说健保制度还是
就是那个，比方说你去医院，因为现在就是
健保制度，
对 sorry 健保制度，不是这个意思。对对，然后可能波兰女生这个是也是不是跟我们话题有关系，但是最近有很多离婚，然后问题就是因为波兰女生比较开放，波兰的年轻男生比较封闭，所以他们虽然一开始可能还好，但是到最后因为你的价值观真的不一样，所以人家就离婚。
这是因为波兰的父权主义跟男性主义又更意识又更强大一点吗？还是无关？
我们下次要聊这个，一个小时
讲不完。好，那我们下次要聊聊父权这个话题。好，那我们继续。所以说，后来欧盟就开始有了 LGBTIQ Freedom Zone， 就是为了去反抗波兰的这些 Free Zone 吗？
对，就是我们的 activist 开始说，如果政府是这样，那我们一定要一个反抗。然后大家现在如果假设，比方说你是一个店家，你就可以放彩虹，
表示支持。
对，表示支持，然后表示你在这里，你不会受到任何欺负，你就可以就是安心的来我们的店里。我相信还是比较大的城市才有办法做得到。那我今天看一些报道，然后刚好也是哭了，因为有一个阿公，我不知道是否他是 straight 或是他是 gay，其实没差，但是重点是他很支持 LGBT，然后他在他的小城市放一个彩虹的那个彩虹旗，
flag， 彩虹旗，
然后有很多很多他的邻居就来丢石头，然后就是一直骂他，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阿公就好像80岁，他还是很勇敢的说出来自己 的想法，他还是没办法得到一个和平的，就是跟邻居为了这件事情在吵架，但是我也是很佩服他，说他不想要放弃，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他的孙子，或是他为我们未来的波兰人，所以我觉得也要看，
好感动哦。所以自从欧盟有了这个举动之后，波兰的状况有比较好一点吗？
我自己觉得还是没有改变什么，但是可能因为我也是其实偶尔 会去波兰，然后也是可能刚好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自己的 bubble，
同温层
然后就 我的朋友大家有这个想法，所以其实很难说，但是我知道有些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移民到其他的国家，然后他们说不想要住在波兰，也有很多波兰朋友他们没有出国，也有很多地方其实很奇怪，因为现在也有很大大的公司他们会用 LGBT rights， 用他们自己的 CSR、自己的一些行销的一部分，所以会说我们很支持，但是虽然可能中公司很支持，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同事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我们还是需要很多时间，我们都需要教育吧，
很多时间去教育自己的下一代，然后让这个观念越来越，
对，我觉得波兰的 LGBT 的 activist 还有 feminist 就是女性主义者，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要有很多勇敢，对，
相较在我们台湾比起来，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是更勇敢的事情，
对，因为有时候会真的会遇到很多你的 生活危机嘛，就是因为 你去 Pride 的时候，你在台湾我觉得不需要担心什么，是非常开心，很安全安静，对我来说是安静的的一个活动，但是你去波兰参加这种活动，你可能也要看哪里，但是如果是这种小城市，你真的要小心，
就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对，在有些地方，当然如果你去华沙可能不是，但是你去一些小城市就要小心，
所以如果想要去波兰观光的话，如果说去到特定的城市要注意一下自身安全比较好，
我在台湾有一些可能之前参加的 Pride， 然后也是去波兰的银行，然后我忘记，我带一个彩虹的好像是我的一个包包或是什么，然后拿出来银行的员工聊天，然后他注意到，然后说哇很棒很棒，我支持你，我说哦好啊，因为才我可能在台湾从来没有人家会你知道吗，就是
会有这个反应，
对，但是我知道他有很安静，因为可能他在，因为刚好我的城市也是比较保守一点，所以他可能在那边终于看到人，就是我给他出来东西，然后支持你，但是他要很
小
声，
我支持你，
对，
就他已经忍很久了，
我觉得慢慢来吧，但是我期待就是我们今年是波兰的好像年底要投票，所以我期待波兰的年轻人，比较开放的波兰的年轻人，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国家，然后我们都去投票，虽然我在台湾也会去投票，因为我不想要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次，那四年后或是五年后，我也会去继续投票，
好，
就这样，
好，所以说宝琳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跟波兰的 LGBTQ 的情况真的差很多，然后会让你觉得很惊讶的？
最惊讶的部分就是我十年前第一次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亚洲国家非常保守，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刻板印象，然后我来台湾我发现哇，一方面真的很保守，但是一方面可能比波兰或是其他的东欧国家开放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其实不错，就你当然可能也是如果你去乡下，也许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台湾人不太会很 aggressive， 他可能不会支持 LGBT， 但是他也不会打你，
对，
所以我就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我有很多 gay friends， 我就觉得很开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出去玩，然后我也很开心就是可能在波兰我的朋友他们也没办法就是在大家的前面就是牵他们最爱的人的手，然后走路，但是这里不一样，我真的觉得波兰人要从跟台湾学习这一部分，
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比较保守的长辈或是人，他们不会接受这件事情，他们但是会比较包容这件事情，
因为很有趣是我学习中文的时候，我的老师他也是好像是基督教徒， 然后他也是有点反感 LGBT、嗯、但是我们每次聊天这个话题，我就觉得他有他的立场，
嗯，
他愿意听，我有我的立场、嗯、我也愿意听他的，但是在波兰可能还是人家会就马上会有一点很大的冲突，
嗯，
对，
嗯，就像我们在台湾参加同志游行，或者是我自己开店的时候，来我的店消费的人顺性恋其实也占了大半数，不是说同志游行就只有同志，嗯、会支持同志的顺性恋他们也很愿意站出来。其实我对这些人一直很好奇，也没有问过他们说为什么身为一个顺性恋 LGBTQ 这个议题为什么到底会对你们来说觉得重要了，因为感觉上是照着自己的步调去过自己的生活，这个议题也跟你们没有太大的关联，也不会影响到。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地球人，
嗯，
对我来说我现在做环保，
嗯，
我们大家都要有同样的目标，
嗯，
所以我不会分你的宗教，我也不会分你、嗯、你爱谁，
嗯，
我对我来说都没关系，
嗯， 嗯，
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我们都是朋友，
嗯，
我们都是地球人，然后我想要支持，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如果没办法就是得到一个和平，
嗯，
如果每个人不是一个平衡，是 LGBT 跟 straight people 的平衡，或是、男女的平衡，
嗯，
其实我们很难得到我们的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因为这就是人权的一部分。
对，
那其实人权的话它不关乎你是男是女或是你的性向，我们有更大一个共同目标需要去努力。
因为对我来说、嗯、我真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
所以重要你就是人。我现在做一个功课、
嗯、
我也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太左派、
嗯、
所以我也开始听右派的 podcast， 因为我想要理解不同的角度，然后我自己觉得真的我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一起沟通、
嗯、
一起叫共同点、
嗯、
然后就是为了这个世界，我是为了我们下一代，
嗯，
然后我也会觉得如果假设比方说我有很多很多朋友，
嗯，
然后如果我自己不会很就是说我支持，因为为了避免麻烦而已，我就会不会说什么，
嗯，
我自己觉得我对这些朋友很不好意思，
嗯，
因为他们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人，
嗯，
然后我也是现在可能有一天也会想要 baby， 我期待未来的世界就是为了他会更友善，
嗯，
对，他就可以有自由，他可以表达自己，
嗯，
对。
宝琳，你觉得性别友善跟环境友善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现在我观察我的客人、
嗯、
然后我发现大部分的客人还是女生，
嗯，
还是女性的客人，然后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支持我们的 LGBT 的朋友，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会有同样的目标，就是为了地球或是为了这个世界，就让它更 peaceful、
嗯、
更美丽，所以我就觉得我比方说为什么我也是说我是 LGBT friendly 的一个商店，因为我就觉得一样，我其实不会看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想要支持，你想要对这个地球有贡献，那就很好，我们都要当朋友，然后要我们都要有一起的力量，我们才有办法改变世界。
嗯，
因为如果你做自己，你很努力，你一个人很努力，我一个人很努力，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团队，我们没有一个
团结
，对，你就可能你很快会放弃，我也很快会放弃
啊。
啊，我觉得我们都要、嗯、就是真的要一起，
嗯，
才有办法，
嗯。
对，
这是一个跟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息息相关的东西，
嗯，
就不管是人权跟环保可以忽略它，但是你忽略它的时候它也是会影响你的生活。那以上问题差不多就这样。
好啊，
那刚刚的话题有点太严肃了。
对啊
我们来聊点轻松的。
好啊，
先介绍一下山盟商行吧。
我们是台中市北区的无包装商店，我们是期待每个消费者会注意到环保议题，不只是减速，也是气候变迁、微粒塑胶、过度的浪费， 然后我们也是期待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一个人自己错，有时候你会很快有一种身体焦虑，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故事。就有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无奈，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没办法做得到很完美的环保主义者吗？对，我没办法。然后就是我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开这个商店我就觉得最重要就是也有给台中市的人民一个平台，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环保理念，那你可以来跟我们交流，然后我也是期待我们可以准备更多蛮有趣的活动。如果你们想要认识其他的外国人，或是你如果你们对环境环保有一些有兴趣，你们也可以在山盟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一些小活动，
欢迎。
这样就是通过一些活动，一些蛮有趣的一些事情，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跟更多人说，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因为我们真的只有一个地球，所以就是，对啊，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感觉到，但是
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应该会很讨厌我们。
其实我现在已经稍微有感觉了，因为台湾的夏天很热。
对，
然后有时候都会热到说，哦，我以前应该少开一点冷气的，减少一点碳排放量，现在就不会那么热了。我其实蛮推荐大家来逛逛山盟商行的，因为除了你可以自己自备自己的容器来这边买到你生活日常所需的用品，几乎都可以买到之外，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商店。
我
每次看到那个 IG 的 po 文，就觉得说好漂亮哦，那些东西都好漂亮，
谢谢，
好想要买。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理念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在波兰二手衣服、二手家具就是很红、很流行。但是我10年前第一次来台湾，我是跟我朋友说啊，我们去 second hand 二手店。然后我发现台湾的二手店很贵，
对，
这不是每个人可以买得到的东西。
对。
然后我发现现在越来越流行，然后越来越多人对二手衣服的接受度越来越 OK，然后可能越来越多人因为环保意识，所以也会开始注意到产品的衣服的材质或是家具 的材质等等。因为我自己是蛮怀旧的人，我很喜欢老东西，所以我也是开始跟老公设计那个商店的时候，我们都做决定我们真的要用台湾的老东西。因为我们常常会去云林或是彰化一些乡下的地方，我很喜欢台湾的老建筑，但是我发现很多老建筑其实快不见了。
对，
因为就是被抛弃了，就是
或者是像是那种老宅咖啡厅，它会整个翻修掉，失去它原本的美感。
对，这个也是，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地方，特别是乡下的地方，可能根本人家已经没办法住在那边。然后大家现在只是忍耐等这个地方就很自然就是
不见了，
然后才可以盖其他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是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国家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也是买下来一些老家具，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有趣，有自己的特色吧。
很棒。所以宝玲，你会喜欢台湾的庙吗？
有
很漂亮
也很漂亮。对，
那对于环境友善入门的新手，建议应该怎么开始？像我们都会觉得说我要开始做环保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我要自己带吸管出门，然后带环保餐具出门，要带洗碗巾出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做环保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是应该有很简单的入门方式吧。
好，我自己觉得你先舒压一下，一般来说人家就要去运动一下然后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为什么呢？因为反正如果你很紧张或是你压力生活压力很大，你会想要补充快乐，那最快的补充快乐方式就是 过分的买东西、
啊、就是 shopping 就是一直买
一
直买一
直买你真的不需要的东西、
哦、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哦哦，只要做环保很累、嗯、因为也许在某些地方真的很累，我也做不到100%，
嗯，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得到，就是休息一下，这个是、嗯、你这样真的我发现我最近因为我要开始做网购，
嗯，
但是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没有网购的习惯，
嗯，
就是已经可能真的很少就是采网路买东西，
嗯，
因为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想法就是感觉我很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压力太大的时候，
对，然后我再来第二天如果我还是觉得真的要买这个东西那我还是去吃东西然后如果我还是觉得可能还是很想要买这个东西那我去喝酒，然后如果第三天我真的觉得哦，还是想要买这个东西那我还是会买但是最重要你就是给自己那个时间、
去思考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说最简单的减少消耗减少垃圾的产生
对，
就是在做环保，
就舒压
就舒压
舒压、啊、当然然后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环保臭环保的人，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想非常好，他们想为了这个地球，但是他们的说法就是哦你不是好的人，没有自卑容器、
嗯、
或是你多么浪费，然后就是一直唠叨，
嗯，
这不是方法。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也要给那个环保新的定义，
嗯，
新的内涵，
嗯，
环保不是一个压力，
嗯，
它环保其实是很有趣很有质感的生活模式，
嗯，我喜欢这个讲法。
对，那这样就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很多人都会想要做得到。
嗯，我喜欢这个说法，就是你让自己过一个很有质感的生活，
对，
你只拿自己要的东西，
嗯，
就已经是在减少垃圾的产生了。
而且我真的也觉得也会不只是他当然对这个地球会比较好、
嗯、
但是你在自己的生活你也会感觉到你是真的比较轻松、
嗯、
如果你不需要一直买东西，你基本上你不需要加班，你不需要带太多的，因为好像台湾人都会一定要哦，我要什么样的薪资我才是有家子 的我是什么样的人、
嗯、
我一定要什么样的衣服、
嗯、
但是你真的需要这样吗？也不需要、
嗯、
然后如果你不要 follow 这种
不要太拘泥太固执，
对，
就是别人的眼光，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真的更轻松，
轻松很多，
轻松很多、嗯、对啊，
这样听起来做环保真的很简单。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的部分，你就找你旁边的人看一看谁跟你一样，因为我相信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累、
嗯、
那到时候你就跟那个朋友一起可能就是有一种互动、
嗯、
然后我就觉得做这个 商店其实这个生意不好做，
嗯，
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跟做那个 roller coaster
起起落落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商店就是一个 roller coaster， 然后我就觉得、
嗯、
我真的要做吗？我真的要继续？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这里有很多很多不错的朋友、
嗯、
所以有时候虽然可能突然有一个低潮，
嗯，
但是旁边的人大家都会支持，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想要继续做、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是一个就是你可能自己觉得我是一般的人、
嗯、
我可能想要对这个地球有一个贡献，一样你就找你旁边的人、
嗯、
谁有跟你同样的想法，然后你们互相鼓励，这样真的会有效果。
所以我们做环保还可以先从逛无包装商店做起，带着朋友一起来，
也可以欢迎光临
那宝琳建议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个人的小力量做环保来影响店家或是大企业呢？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在资本主义这个这样的制度、
嗯、
所以一定如果我们消费者大家都有这种需求、
嗯、
那大企业一定会制造供给、
哦、会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让更多小小的公司、
嗯、
更多消费者、
嗯、
注意到环保注意到 LGBT、
嗯、
注意到其他的一些社会的问题，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改变时间，
改变我们自身的消费习惯，
对
对，让他们不得不配合我们，
对，
嗯，那或者是说可以建议我们台湾的餐饮业店家做什么事情来促进环境友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然会很多人很多小店家或是很多餐厅会说我们很想要支持环保，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是因为我们还是要配合外送平台，
嗯，
我们还是要就是现在面对现在的一些消费模式，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很认同你先要活下去，
对，
你才有办法，但是你也可以给消费者一个选择，如果他想要选一个比较环保的材料或是比较环保的包装，
嗯，
你也要跟他说明可能他的那个包装的成本真的会比较贵，
嗯，
因为目前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他还是会支持你，最重要就是我们店家跟消费者的沟通，
嗯，
我觉得我们不要怕就是说事实话，因为其实真的是做环保有时候成本真的会很高，
嗯，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这种小生意有办法做到规模，我们越来越多人就是想要支持，那这种成本也会越来越低，变成越来越普遍，
嗯，
但是第一个阶段我就觉得最重要就是沟通，另外一个就是给消费者一个选择，
嗯，
他可以选自备容器，他可以选或是给他一个鼓励，比方说你自备容器 我算给你便宜一些些，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嗯，特别在台湾我就觉得非常有效果的方法所以就可以这样做，
对，买咖啡少五块这样，
对
好，那有没有什么环境友善的店家可以推荐我们可以去呢？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台湾有越来越多无包装商店，
嗯，
我觉得如果你刚好不是在台中，
嗯，
是在或是你是在台中的是在别的社区，你就去找你附近，的环保商店无包装商店，嗯，支持一下，或是如果你也没办法你去无包装商店也 OK， 你就去菜市场，然后如果阿姨想要给你一个塑胶袋，你就跟她说阿姨不用，我有自己的袋子，就这样，嗯，然后我觉得真的这样我们就会有我们的小小的影响力，就是这样就会在越来越多地方我们有办法做得到更环保，
嗯，那在台中宝林会去酒吧喝酒吗？
或偶尔
有喜欢的酒吧吗？
应该是说我喜欢去我家附近，
哦，
因为这样就不需要担心就是喝醉之后我知道怎么找路对
听说台湾的酒量惊人，吓到你？
对，
怎么说
啊？我每次喝酒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还才可以，大家都已经喝醉了，就已经 game over 宝林还是没有开始所以，嗯，对，
所以宝林超会喝
现在我觉得还好，在波兰就是常常练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不得讲不得讲不得讲
那个粉丝们可以找你喝酒吗？
可以可以，欢迎我很喜欢去
对，
你们可以找我去 KTV 我去，我现在，因为在学习一些台语歌或是一些，我喜欢老歌，然后如果你们愿意唱跟我一起唱歌我们一起唱歌吧
好，记得到那个山盟商行的 IG 约宝林去 KTV
对啊我很愿意
所以在波兰的时候对你们来说酒是饮料吗？很常喝？
对，因为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没有手摇饮料嘛，没有 bubble tea， 没有
真奶，这种饮料我们的好像啤酒是这种饮料，就是我会常常约朋友去，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大家都好像都一起喝酒，
嗯，
但是 吹金越来越流行，也是没有酒精的，
嗯，
的啤酒，对，啤酒类似这种，
嗯，
对，
所以就是白天的时候也可以喝啤酒那样。
我们有一个说法，
嗯，
真正的 gentleman 就是一个男士吗？
嗯，
十二点前不要喝，
十二点
中午到了你就可以开始喝。
中午到了就可以开始喝？为什么？为什么是十二点？
就是好像要有一种你要假装你不是酒鬼，
嗯，要矜持一下，
对，矜持一下，
要假装自己没有很爱喝酒，
嗯。对，
谢谢。那如果想要关注一下山盟商行跟环保议题，然后或是对无包装商店有兴趣的话，我们都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跟 IG， 大家都可以支持我们哦。
对啊，
那今天谢谢宝琳，很开心跟宝琳一起录音，
谢谢，
希望下一次录音的时候可以听到更多波兰 LGBT 的好消息。
对，我也是期待，
嗯，
对啊，波兰加油
加油。谢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哦，要记得收听下一集，拜拜，
下次见哦。